我们今天来讲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要明白保罗他书信的写作的意图保罗为什么在十六节之后就开始讲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呢？如果我们不太了解保罗写作的意图，就很难了解保罗他为什么在十六节之后开始讲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是相敌的，反而吩咐我们以命令的语气让我们顺从圣灵，顺着圣灵而行和圣灵并肩同行。保罗为什么会这么写？我们要了解书信的它的结构和保罗所写的意图。如果读不懂保罗书信的意图，我们就无法了解保罗前面所讲的经文跟这段经文它的连接性、内在的关联和逻辑在哪里。保罗在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加太教会有了假的教义，那假的教义观点的不同，就带来了这间教会相咬相吞的局面。这个相咬相吞呢，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与人的争执，人与人的争吵，教会之间的观点的不同，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局面。这个局面可能会让神的教会毁掉，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互相的撕咬最后把对方给消灭掉。那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相咬相吞，我们或许可以想到保罗生活的罗马。那罗马有一个竞技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斗兽场。在那个场所里面，可以更好的了解相咬相吞的局面。其实在近代有一句名言非常流行，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过罗马的竞技场，就等于没有去过意大利。那这个竞技场呢，我们也称为斗兽场。那这个斗兽场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它的形状是个椭圆形。这个规模大到什么程度按照我们现代人来理解的话呢，可能不算太大。但是按照古代人理解的话呢，它好比一个现代的国家级的体育场那么大。这个斗兽场同时可以容纳十万人。而且从进场到出场就是在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人可以入场入座，十分钟之内也可以让十万人瞬间离开整个的斗兽场，没有一人所以他这个斗兽场设计是非常的宏伟的，非常是有智慧的。那么这个竞技场跟相咬相吞有什么关联性？它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最早它是叫竞技场，比如跑步、射箭、拳击、摔跤，是为了互相竞技的，或者一些歌舞的表演。那么到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演变呢，就成了这个比较血腥的场面，被称为斗兽场。最早的这个场面呢，是人和人进行我们现在讲的叫拳击或者叫斗拳。那么后来呢，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就让两个这个角斗士拿着利剑、拿着盾牌、拿着网套相互的刺杀。后来的发展就更加残忍了，就是把人与老虎、狮子、熊豹、野牛和这些猛兽关在一起必须在里面分出胜负来，必须有胜的一方，必须有一方要残忍的被杀害当时观众才会喝彩。如果你看过暴君这个粉尘路或者看过角斗士，或者看过冰虚的话，都能想到斗兽场这样的局面。欧洲有位哲学家也说，你在角斗士的台上随便抓一把土放在手中一捏，印在手上的都有他的斑斑血迹。你想到斗兽场那种场面彼此的撕咬 搏斗把对方置于死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教会如果有了教义和观点的不同，或者肉体的骄傲的话，就会带来像斗兽场、像竞技场一样残忍的斗争，这样会让基督的身体受到亏损。难道只是教会这样吗？其实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相咬相吞的历史。自从人堕落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就彼此的相咬相吞，罪进入之后，人就失去了和睦，人成了互害的存在。罪的进入，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相咬相吞，我们看到该隐和亚伯，该隐被杀死，我们看到雅各和以扫，他们之间也有相咬相吞的局面。我们又看到雅各的儿子们，他的儿子们要杀害约瑟，也有相咬相吞的局面。不单如此，我们看到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路上也有相咬相吞的局面。他们不是和外邦人相咬相吞，而是在这个上帝子民的群体里面也是有相咬相吞的。亚伦和米利暗对摩西所拥有的地位、所拥有的职分、所拥有的尊荣极其的不服气，他们就想用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来毁谤摩西，包括可拉一党。我们就可以看到堕落之后的历史不是一个和睦的，堕落之后的历史不是一个相爱关怀的，而是一个相咬相吞的。其实在新约的教会也是如此，保罗书信有不少的内容是处理教会相咬相吞、纷争、嫉妒、骄傲处理这样的罪。那么加太教会也是如此他们原来领受了纯正的福音，后来当一个假的福音律法主义进到加太教会之后，加太教会的观点不再是一个观点，而是两种观点、两种生活。他们有了相咬相吞的局面，他们彼此定罪、彼此指责。保罗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们会灭亡的，神的教会会消失的，会功亏一篑的。真正是教会合一的是教义的一致性，是真理中的合一。如果教会没有真理，那个合一是不存在的。而教会上合一就是教义的一致性。我们可以看到加太教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我们思想，何止是教会呢？我们的家庭也有相咬相吞的局面。夫妻之间好的时候如胶似漆，夫妻之间关系恶劣的时候呢，就相咬相吞。我们跟儿女们也是，好的时候爱儿子爱女儿，可是关系变得糟糕的时候呢，也会相咬相吞。而这种相咬相吞好像这个丛林的法则，就是要把对方扑倒，咬住对方的脖子，把对方吃掉，好像对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相咬相吞的局面是非常可怕的，罪的进入，人类的社会进入撕裂，人与人之间便没有了和睦。路德也曾经感慨道，他说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在世活了900多年，这900多年大大小小有多少次的战争，有多少次的争吵。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撕裂的人际关系当中，这个撕裂的人际关系不单在教会的这个群体当中，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与儿女的关系，也包括我们与这个社会的关系，甚至我们工作的领域，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相咬相吞的局面。而相咬相吞成了这个世界堕落最显明的标记之一。那么保罗更主要是要处理什么？处理教会的问题，处理上帝子民的问题，处理上帝的儿女如何过一种敬虔的生活，如何避免相咬相吞。而相咬相吞，撕裂对方，把对方扑倒，想要把对方干掉，这样的想法呢，属于罪，属于放纵肉体的情欲，属于被罪所捉弄， 被罪所控制的这样的一种局面。保罗在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如何才能避免相咬相吞？如何避免相互的厮杀？如何减少教会以及家庭的这种争斗呢？就是行在圣灵中，或者顺从圣灵。这个顺从圣灵呢，在原文是行走，啊，行走就是与圣灵并肩同行，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要跟着圣灵走，跟着圣灵走就不放纵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矛盾的，是敌对的。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或者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并没有说你和他人相争相斗相咬，你要干掉对方或者离开对方，保罗并没有这么说。而干掉对方或者离开对方的话，是我们自己的说的。我们如果和别人发生了争斗，发生了争吵，关系撕裂了，我们选择把别人干掉，干掉不一定杀了他，就让他名声这个狼藉，让他没有立足之地，或者选择离开他。但是保罗并没有这么说，保罗说顺着圣灵而行。你也会发现有些人遇到相争的事情，他一定要争斗到底，把对方彻底的打败，制服对方。还有人选择逃离，就是远离是非，远离对方。还有人希望我和这个人相咬相吞，有纷争有撕裂的关系，那么我希望遇到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更好的人一定不会和我发生争吵。其实这些想法呢，并不符合圣经。保罗没有采取我们的哲学观点，他也没有采取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法则，他反而告诉我们说要顺从圣灵，说更直白一点，就是要顺从圣灵，制服自己的败坏的想法和败坏的欲望。这个观点和我们想的截然不同。为什么顺从圣灵就能够避免相咬相吞？为什么顺从圣灵就不会彼此的撕咬？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如果人拥有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争吵会止息，撕裂的程度会降低，和睦会增多，美善会增多。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果子，里面结什么果子呢？就是情欲的果子，奸淫、污秽、仇恨、竞争、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荒宴、醉酒。保罗列出情欲的果子不是只有这些，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懒惰、自私、贪婪、只顾自己、没有节制，这些都属于情欲所结的果子。而情欲所结的果子自然就会争吵、会争斗、互相伤害、彼此为敌。哪里有情欲的果子，哪里就有争吵，哪里有圣灵的果子，那里就带来和睦。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把对方制服，保罗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离开他，选择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来过一种修道的生活，保罗都不是这么讲的，而是要顺从圣灵。因为顺从圣灵的人就是顺从上帝的旨意，顺从上帝旨意的人就是舍己的人。那么他所在的生活的这个领域，他所在的人际关系必然是和睦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罪人的眼睛永远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对方的问题，而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而保罗告诉我们说，如何避免相咬相吞，就是要看见自己的问题。如果自己有改变的话，那我们就会避免相咬相吞。如果我们自己有改变的话，争吵和撕裂的局面 就会减少。而这个世界的法则是告诉我们要让别人去认错，而圣经的法则是让人自己去认罪。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法则就是如此。没有不好的妻子，没有不好的丈夫，没有不好的孩子，没有不好的朋友，没有不好的同事，所有的不好是我们的不好。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有温柔果子的话，就像一块能够吸水的海绵，这个海绵无论你怎么去打击它，怎么去攻击它，它都不会伤害你。我们不像海绵，我们像榴莲，怎么打上去都会让别人受到伤害。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家庭里面所有的争吵，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别人的问题，可能从现实的现象来看是别人有问题在先，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问题最大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如果多一些仁爱，多一些和平，多一些良善，多一些温柔，多一些节制的话，争吵会起来吗？不会。撕裂会有吗？也不会。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想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自己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刺，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总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罪，总想让别人先认错，总想让别人彻底的伏在你的脚下，这是罪人的想法，这是残暴的想法。圣经不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你要发现你自己眼中的梁木，你要发现你自己的问题，你要发现你自己没有顺从圣灵。而一个顺从圣灵的人，就是先认识自己的人，因为圣灵来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圣灵首先让人觉悟自己的罪，圣灵使人看到自己的污秽，圣灵使人看见自己需要改变。那么同时，圣灵也使人凡事有喜乐，有忍耐，有满意的仁爱，他也愿意止息争吵，促进和平，充满良善。如果一个基督徒不顺服圣灵的话，不顺从圣灵，不跟着圣灵走的话，便如猛兽，残忍暴怒，所到之地便如地狱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你在你家庭中每一次争吵都不是顺从圣灵的时候，你家庭中每一次的斗嘴，每一次的过度的吵架，往往都不是出于圣灵所结的果子。你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你与你儿女之间的争吵张力也是如此。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要比别人看见的更多，我们制服自己的时候要多于制服别人，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舍己，才能懂得什么叫顺从圣灵。这个世界总是告诉我们你要制服别人，所有的影视剧里面大多都是告诉我们说要把别人制服，把别人打得不能够翻身，你才得到满足，你感觉正义才得到伸张。是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而是先制服自己，先看清自己，先觉悟自己，让自己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么什么叫顺从圣灵？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处理的问题。顺从圣灵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认为顺从圣灵呢，就是身上突然产生某一种能力，或者得到某一种属灵的秘密，或者是说我掌握了1、2、3、4、5、6、7、8、9属灵的原则，按那个原则去生活的话，我就是顺从圣灵。其实不是的。还有人认为什么叫顺从圣灵呢？那个不可做、不可尝、不可摸的人，那个叫顺从圣灵。比如说修道院里的修士和修女们，他们从道德上来看，他们好得不得了，他们远离尘世，远离闹市，他们进入一种没有人烟，可以单独默想上帝， 操练与上帝同在的生活，我们会说那一种呢叫顺从圣灵。真的如此吗？不一定。顺从圣灵不是说你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做，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啊，这个教会有圣灵，那间教会没有圣灵。如果你问他这间没有圣灵的教会教义错吗？不错啊。他们道德很败坏吗？也不是。他们的妻子丈夫很悖逆吗？也不是。他们的孩子很反叛吗？他说也不是。那你为什么说这间教会没有圣灵呢？他们的结论是说，我进入这间教会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感觉圣灵不在这里。这是许许多多人用感觉来判断什么叫在圣灵中，什么叫顺从圣灵，多么愚昧的想法。还有一种人认为，什么叫顺从圣灵呢？就是关乎你的知识的源头，就是你的认识论。而这种观点呢，是说我要听圣灵，听圣灵声音的说话，我要听圣灵对我直接讲话，告诉我让我去做什么。或者他会告诉你说，你祷告的时候呢，祷告几句之后不要再祷告了，要听。听什么？听神对你讲话。他们非常注重听，但是他们根本不注重听到。他们注重听，其实他们是取代神的律法。而这个听上帝的声音，就是用神的灵取代了神的律法。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全备的，相信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到现在是有效的，它依然是我们行为的准则，我们不是去听那个所谓的圣灵的声音，而是听上帝的律法，听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常常听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们会说，你们只看重字句，你们不在圣灵里面。他们总有种种的谬论来攻击上帝的话语。假如这样的观点是对的话，行在圣灵中就是听圣灵的声音，而不是去查考上帝显明的旨意。我们要想一想，保罗为什么不停地写？圣经里的作者们为什么写下书信来？如果只需要听，不需要客观的文字，客观上帝的旨意的话，圣经是多余的，保罗写的都是废话，圣经就是普通的一本书，与我们是无益的。圣灵引导我们，不是听，不是听那个声音，不是祷告完之后听，不是夜深人静的听，而是听到，参加公共的崇拜，而是读上帝客观的启示。这个叫顺从圣灵对的观点。而谈到顺从圣灵，太多的错误围绕我们，就无法理解保罗所讲的什么叫顺从圣灵，什么叫与圣灵同行，什么叫与圣灵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什么叫被圣灵所引导，什么叫被圣灵所充满。我们最少有几个地方需要肯定，顺服圣灵最显著的标记是什么？首先要确定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圣灵不住在我们里面，所听到的声音那都是魔鬼的声音。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关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新生命的开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重生的明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得救的开始。如果圣灵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与救恩是没有关系的。跟你说，前书十二章三节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只有被圣灵所内住的人，他才会称耶稣为主，才会称耶稣为自己的救主，为自己唯一的救主，唯一的中保，他的血能洗净我所有的罪，我相信他，我接受他为我人生唯一的救主， 他能把我从罪的深渊当中救拔出来。第二个，你要确定圣灵借着圣道规范我们，圣灵绝不会在圣道之外光照我们。我是讲在圣经全备之后，圣灵是透过圣道来光照我们。这个贡献最大的就是加尔文，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些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他是与真理同行的，他要透过真理来做工，他不是单行，他是和神的道双向的领导我们。在26节那里说，单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圣灵不是在耳边窃窃私语，圣灵不是用微小的声音对你我讲话，他是透过客观的圣经和教会公共崇拜所宣讲的圣道对我们讲话。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够确定圣灵借着圣道引导我们规范我们的话，这样的基督徒不可能顺从圣灵，也不可能被圣灵所引导，更不可能活在上帝话语的引导之下。第三个确定，就是要确定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荣耀基督。圣灵引导我们不是让我们脱离基督的管制，圣灵引导我们不是让我们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有人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既然有主的灵吗，所以我就不需要教会，不需要圣经，我也不需要牧者，我需要圣灵就够了。因为圣灵给我自由，人给我都是辖制，多么愚昧的想法，多么可怕的思想。我今天遇到一个南京一个牧师，他牧养的其中的一个会友。那这个会友呢，来到济南有一些交流，然后后来他告诉我说，这个教会有会友制呢，让信徒本身是捆绑教会啊，是捆绑信徒，捆绑人的良心。我就问他，我说，是你们牧师讲的吗？他说不是。我说既然不是你牧师讲的，你就不要讲了。而且他的牧师也算得上国内的名目。结果呢，这个会友就说，教会里的会友制要求委身是捆绑人的良心。既然不是你们教会的教导，我说你就不要散播这样的想法了，我也不会听你再讲这个事情。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圣灵是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得自由。约翰福音还说，真理使人得自由。我们不能只注重那一节经文，还要注重另一节经文。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同时，真理使人得自由，它一定是同时的，使我们得享自由。而圣灵引导我们是荣耀基督的，圣灵引导我们是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引导，不是满足我们堕落的意愿和情欲。圣灵来的目的是要指教我们耶稣基督的事情，引导我们行在耶稣的路上，使我们的性情更像耶稣基督。这个是活出一个圣洁义生活的关键，这个叫顺从圣灵而行。如果你认为圣灵在哪里，哪里得自由，我的欲望得到满足了，那一定不是圣灵的引导。圣灵使我们服在神的话语当中，享受话语的规范，享受话语对我们的启示，那种圣洁、公义和良善。在这种原则之下，我们来过一种顺从圣灵、结出圣洁果子的生活。神学家巴克也曾经讲过，圣灵是透过方法 来工作，透过恩典客观的方法来工作。这个客观的方法包括圣经真理、祷告、团契、崇拜、圣餐。圣灵也通过主观的方法来工作，就使我们敞开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改变，认真的思考、聆听，自我发问，自我省察，告诫自己，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成长，分享自己被罪捆绑的地方，这可以使我们成长。所以圣灵透过客观的蒙恩之道，圣灵也透过我们自己内在的变化来更新我们。圣灵不会经常使用异象、奇怪的感觉、预言这样的方法来改变我们。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明白，顺从圣灵引导，就是要透过圣灵、透过圣道，使我们活在他的规范之下，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唯有与圣灵同行，才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那十七节保罗继续解释，为什么顺从圣灵不会放纵情欲呢？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新译本的翻译呢，是说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与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十七节告诉我们，顺从圣灵是不容易做到的，甚至说是很难做到的。这是一场的征战，这个征战不是短暂的，不是五年十年，是一生之久。这也意味着基督徒的信仰是一场征战，是一场圣战，是肉体和圣灵之间的征战。这个肉体指什么？圣经有不同的用法，有的时候指向这个人，有时候指向这个人类，有时候比较狭隘的这个肉体是指向堕落之后被影响的这个本性。那保罗是要告诉我们，肉体的私欲和圣灵两者是不能够共事的，是不能够坐在一起的，是不能够同席的，好像水火不相容。十七节也描述了基督徒内在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征战的，这种状态是肉体的欲望和圣灵扭打在一起，好像两个强大的相扑选手竭力把对方甩出去一样。肉体与圣灵相争，罪性与重生的生命相争。而这种描述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也描述过，他说，但我觉得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得救了，他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在他里面始终有肉体和圣灵在征战。路德不单告诉我们借着基督称义，路德也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同时是罪人又是义人。从基督称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义人；从我们还未完全成圣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还会去犯罪。在基督徒里面像是一个矛盾体，圣灵的力量和肉体的力量，两股力量完全相反，在基督徒里面撕扯着。基督徒的心理、脑海中、灵魂和身体的征战，不亚于一个国家的征战，而两股相敌的力量激烈征战，是不可能调和的，也不可能经过谈判来换得和平的。国家的战争会有冷战，甚至经过一系列弹劾就停止了战争撤军，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内心当中， 从得救到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时间当中，他的内心不停的在撕扯，在较量，在对抗，而这种对抗有的时候强烈，有的时候薄弱，有的时候激烈，有的时候默默无声，有的时候被对方所胜，有的时候胜过对方。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是简单的按照一二三去生活，而首先他里面有两种力量，互相对抗，互相撕扯，互相较量，互相对峙。而这种对峙让一个基督徒苦不堪言，因为保罗也曾经说，我真是苦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里面的争斗让他苦得不得了，甚至让一个基督徒绝望，我为什么一直失败，还是失败，还是没有改变。这些字句和经文唤醒我们，我们的圣洁生活是一个剑拔弩张的现实，我们是需要付出努力的，而且付出努力再多，今生也无法达到完全的圣洁。保罗告诉我们说，他里面有住在我里头的罪，而这个住在我里头的罪是透过不同的形式，比如试探、虚谎、令人分心的事物，使我们叛逆神，而这个住在我里头的罪使我们今生无法达到十足的完美。所谓十足的完美，是十分正确，充满智慧，全心全意，完全荣耀上帝，达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若在健康的状态中，每一天有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义，完全的这个公义，取悦上帝为目标的话，我们说这是一个重生人真正的本性。但是问题是，这个重生的人是否能达至那么完美的目标呢？在这个世上，他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感谢主吧，我今生已经十分完美了，我就认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敬虔，甚至说他有可能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一个真正的成圣进步的基督徒，他内心的撕裂，他内心的这种战争是越来越强烈，越靠近上帝以罪征战的状态是越激烈的。那些远离上帝的内心麻木了，他的良心已经被这个烙铁烙惯了，他没有感觉了，所以没有感觉的人，他也认为自己完全了，没有征战了。良心麻木是堕落的最惨的一种状态，也是基督徒远离神最可悲的状态。既然一个人在今生不能达到绝对的完美，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这个完美呢？什么时候才停止情欲和圣灵相争呢？就是天国实现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那个时间我们才可以达到绝对的完美。但是活在今世，基督徒仍需要竭力的接近那个完美，像天父一样完全。保罗也用非常具有意象丰富的词句表达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说，我里面不断的征战，这个征战像长途赛跑，需要持续的决心，不断的使劲的向前奔跑。如果有人想在今生达到绝对的完全，这样的想法是痴人做梦，这样的想法会使一个人丧失斗志，让他的幻想破灭掉。我们每一天清醒的时候可以证明，我们今生不可能达到完全，连最敬虔的时候 反而感觉自己最败坏，自己最圣洁的时候反而觉得自己最可怜。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圣洁了。圣经多处的经文，多处的事件告诉我们，那些见到上帝的人都伏伏在地，面如死灰，他们感觉自己如蛆如虫，感觉自己不配站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认为你圣洁了，你可以站在上帝面前，你根本是污秽的、虚伪的、假冒的。而一个到上帝面前的人总是感觉自己如蛆如虫，这种感觉不是把我的话拿过去你认为自己是，而是你深深的感受，深深的知道，我太可怜了。我越是靠近圣洁，我越是过信仰生活，我越发现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丑陋不堪，我所有的夸口在神的面前无法呈现任何的异形，所呈现的尽都是污秽。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惫灰心，你们以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今生所做的是什么？与罪恶相争，不断的相争到流血的地步。路德也曾经有一个解释，路德说，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够明白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那个时候指什么？指路德还没有真正领受福音的时候，指路德在修道院过着一种修士的生活的时候，他不断的来苦待自己，他希望透过苦待自己，透过进食，透过各样的方法和手段，使自己不再犯罪，是这个时间。可是路德如此的苦待自己，不可吃，不可摸，不可尝，各种的进食，甚至把自己快要饿死，他内心犯罪的想法停止了吗？没有停止。以罪的征战的这种冲突解决了吗？没有解决，没有解决。路德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句话能够免除我自己许多日夜自我的煎熬。因为路德认为啊，凭着他自己的努力可以不再犯罪，结果呢没有达到任何的效果，使他更痛苦。路德后来又写到说，马丁路德，你永远不会没有罪的，因为你有肉体，不要绝望，只要抵挡肉体。这句话多么对人具有安慰性。弟兄姐妹，你可能是常常犯罪的，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常常灰心的，每一个礼拜都励志，每一个礼拜都失败，不要绝望，要靠着圣灵，靠着主的恩典，继续抵挡肉体。路德的老师这样告诉路德，我承诺过上帝1000次要成为更好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兑现过，我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发誓了，经验告诉我我做不到，除非上帝为了基督的缘故怜悯我，使我蒙福的离开这个世界，否则我不能站在他面前。路德就写道，他的绝望是上帝喜悦的绝望，我们自己无法博得上帝喜悦，因为没有一个真基督徒信靠自己的义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和大卫一同说道，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大卫还说，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在抵挡肉体的私欲方面是常常失败的，真的如路德老师所讲，我们立志1000次要成为更好的人，但是没有一样是兑现的，我们又失败了。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义行站在上帝面前，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跑。那么你会说，你既然讲了今生不能达到完全，何必要成圣呢？何必要努力呢？不是的， 一个在圣灵里的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不会安于现状。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如果我们常常失败，这是我们常见的状态，但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啊，圣灵不是让我们去犯罪，圣灵是让我们顺从他的引导。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也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一个真正上帝的儿子，他不是被肉体的情欲所引导，他是被圣灵所引导。他不是放纵自己，他是愿意在主的圣灵当中被更新、被医治、被责备、被引导。保罗也告诉我们，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不义的人是什么人？没有圣灵的人，体贴肉体的人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我们在罪面前，在肉体的私欲面前，在魔鬼的面前，可以说屡战屡败，得胜的时候非常少，常常败下阵来。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应该屡败屡战。那这个典故呢，是清朝的曾国藩啊，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天国的这个军队打仗啊，可是啊，打一仗败一仗，在这个鄱阳湖口一役的时候，他连的性命都险些丢掉，他就不得不向皇帝表示自责，在奏折当中就写上：“臣屡战屡败，请求处罚。”有一个官僚呢，跟他说：“你这样写不合适，应该把这个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那么他就按照这个建议呢，修改了这个词汇。那结果呢，皇帝看了之后，不但没有责备，还表扬了他。如果他写成“屡战屡败”，就在说每一次战斗都失败，成了常败将军。写成“屡败屡战”呢，是要强调自己对皇帝的忠心和作战的勇气，虽败犹荣。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常常被罪攻击，常常被罪打败，但是基督徒不能够拥抱罪，不能够让罪抓住自己，不能够让罪囚禁了自己。因为一个基督徒，他越要经历心灵征战，他越能知道自己在圣灵里，在基督里。一个真正的明白恩典的基督徒，是要常常靠着上帝的恩典，常常的立志，跌倒了再起来，跌倒了再起来，靠着恩典立志，靠着恩典来过圣洁的生活。在天路历程当中讲到天路客最后都无法行走了，跪着前行，基督徒就是如此。我们原来跑得很快，被罪打倒只能走，又被打倒瘸着往前走，最后双腿都不能走了，跪着爬着还要靠主恩典继续的前行，但不能停止下来，停止下来就被罪抓住了，就被罪牢牢掌控了，就住在罪中。一个住在罪中的人与基督是无分的。一个人可以常常被罪打败，但是不能够住在罪的里面，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保罗为了安慰教会，他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什么意思？错误的解经会说，既然被圣灵引导了，就不需要律法了，不需要十条诫命，不需要道德律。这样解经是错误的。 是扭曲的。不在律法之下指什么？一个真正的被圣灵所重生的真基督徒，律法不能再给他定罪。尽管我们能够感受到罪，能够知道罪，我们也知道要认罪，但是律法不能够再定我们的罪，律法不能再告诉我们说你是被咒诅的，因为我们的咒诅都被耶稣基督所替代了。我们犯罪是真实的，认罪是真实的，但是律法是不能够再定我们的罪。律法会指出我们的罪，律法会告诉我们何为罪，但是律法不会说你必须要背负咒诅而死亡。律法没有权利这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信靠基督的人替代了基督的义，基督是没有罪的，律法不能定基督的罪。我们抓住基督就是被圣灵引导，就是从律法的咒诅当中脱离出来的人。你看到第十八节，要明白保罗在教导我们行善成圣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因信称义的教义，却在这里告诉我们人靠着善行称义是不可能的。凡被圣灵引导的人，就是信靠基督是我们义的人，而这样的人在基督里无论犯多少罪都不再被定罪。但是你不要抓住一句话断章取义，但是一个在基督里被圣灵重生的人，他怎么可能随意犯罪，随意失败，随随意意的让自己活在罪的奴役之下呢？不会的。这句话对我们充满了安慰。我们有太多怒气，太多仇恨，太多暴怒，太多试探，有太多的罪，这些罪不断的猛烈的攻击我们，我们尽全力的抵挡它，还是无法摆脱他们，常常败下阵来，常常没有希望，甚至绝望。但是保罗说，若你已经被圣灵重生，若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这些罪不能够再定你是罪人，你已经在基督里称义了。这是安慰性的话语，令人感动的话语。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的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一个真基督徒内心的挣扎。保罗无法胜过罪，保罗无法胜过住在我里头的罪，他也常常的失败。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八章一节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的罪如此多，常常失败，常常败下阵来，但是我们不会再回到从前那个没有得救的状态，因为基督的义已经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靠着基督的义行活在上帝的面前。在这样的恩典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抓住基督的义回到上帝的面前，抓住基督的恩典再一次的立志，愿上帝帮助我们再一次靠着神的恩典站起来。我们要屡败屡战，虽然常常失败，常常在情欲的相争之下败下阵来，但愿主的恩典常常激励我们，使我们立志在他面前再一次来过信仰生活。这一周你可能是失败的一周，做丈夫失败，做妻子失败，做父母失败，读经祷告全都是失败的，没有关系，律法不能定我们的罪，律法不能把我们说你是被咒诅要挂在木头上，律法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因为基督的义袍在你我的身上，基督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做的是什么？用信心的手颤颤巍巍伸向十字架，颤颤巍巍抓住主的应许，靠他立志。 靠着它再一次过新的一周的生活。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